各位同修阿弥陀佛，我们今天讲这个杂阿含，我们要讲到杂音颂这个部分来。我们还是延续着三十七道品的正念这个地方来说起的。我们过去不断的给各位重复一个佛学上的一个名相哈，就叫做这个念啊。这个念呢，其实是我们脑子里头所装的那些东西，记忆的东西都就叫做念。所以正念呢，是我们装在我们脑子里头所有的这些东西必须是正确的，而且是那些是真实的，是可用的。那么你看正念这样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人在适应无常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。我们一开始佛陀一讲就讲无常，那面对这个无常，解决这无常的这个变化，需要一套解决问题的工具，那这些东西就是正念。那么在这个杂音颂里头呢，佛在王舍城他这个在334节这个地方他在王舍城呢，他提到他提什么东西呢？他说提这个，我今天呢当说因缘法及缘生法，要说的是因缘法跟缘生法。什么叫做因缘法那么为此有故后有，是因为有一个缘故然后才产生的。为缘无明行是由于无明而缘行，行缘事，最后变成十二因缘，乃至于如是存大苦聚集，然后才产生了真正的苦。所以现在在经文到这里，你就看到一个现象，佛是把苦这件事情是认为它是由因缘所生法的。可是因缘既可以产生苦，当然因缘也一样可以产生乐。因缘既然可以产生善法，因缘一样可以产生不善法，所以是因缘所行的。可是在这一段里头，他却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因缘的缘起原来我们在前面一点，在这个无蕴颂里头提到说，无明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名色呢就缘六入，六入就缘触有了触以后呢，那就会有受，有受就有爱，有爱就有取，有取呢就会有这个有生死。那么所以这整个个步骤就是十二个步骤。其实这十二个步骤，你要把它死死的记得，叫十二因缘。其实你简单去看，很简单，它就由无明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行动。这个错误的行动完了以后，就在事里头种下了一个因子。这个因子一有了以后呢，就开始有了一些我们对一些事件所产生事后的想要去追求，或者是补偿，或者是要去弥补的东西。那个东西呢，就变成了这个名色。一有这个东西以后呢，六入就紧跟着就来了。有六入就会去接触，有接触就会有感受。那么有感受的时候呢，就会有爱，有爱就会有取，有取就会有占有，有占有就会有生老病死的问题。那其实这个整个过程，其实也是一个练的过程。这一个整个过程，我们的整个一连串下来的这一个过程呢，那么我们说是苦难是从这里来的，苦难是从第一开始生一个错误的无明的念那个地方来的，就来了。那什么是无明呢？我明明告诉自己知道每天一定要好好运动，身体才会好，但是我就无论如何呢，就给自己找很多理由，不是抽不出时间，要不然就是太忙，要不然就是等我年纪大一点再来。 等到年纪大一点了以后，他又讲了，我现在年纪太大啊，不适合这么能走出去，我年纪太大，骨头有问题，所以他又做不来了。所以他的问题是只有一练一开始无影就来了，就出现这个问题。这无敏的事情呢，有个人责备我们，你把他想着说，他现在心里头正在发脾气，他内心里头正在发烧。你看，如果你家里的小孩子在顶你的时候，啊，青少年，你给他管教的时候，他一定会顶你的，不顶你就不叫做青少年，那他一定会顶。可是顶你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如果一念无明，你认为小孩子怎么会对大人是这个样子，大逆不道，然后把他骂一顿，甚至于说你给我出去哦！你看，你先有一个无明，然后你把他骂一顿，骂一顿以后呢，就动下一个因子，小孩子呢就说出去就出去又怎么样，那你说那我就出去了，他就立刻出去后就出去了，所以名相都出来了。再下去，对不对？他出去了，两个都吃起，他走了，你回来又感受如何？你晚上睡不着觉，对不对？又有受了，对不对？受的时候想，哎呦，我惊哎呦，爱来了，对不对？是反面的爱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惊你到在哪里呀、啊？爱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有爱呢，就想有取，到处去找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找回来了以后呢，你又觉得要骂他，找回来再骂一顿，然后他又走，所以生生不息，无明就是这样子，一直在那个地方，一直到到最后彼此之间也觉得老化了，管也管不动了啊，智慧也都没有产生，所以都很疲惫的。那小孩子也没有改好，大人也没有得到好的这个家庭生活的品质都没有了，那是走错了一遍。可是如果我们对这个青少年，我们一念明白，说青少年，郑老师常常在跟人讲，一定会应你几句啊，伊若未应，就是喉咙有问题，他一定会的。但是我早就已经等着他了，我常常都有准备，他顶我几句，我看这个时候不适合，我就走开了。可是我不是不管哦。你看我明天就看我的啦，明天换我，你他没有什么生气的时候，我要跟他讲话，我就可以讲了。你昨天那个样子让我很担心，你出去对长辈如果也这样，那怎么办？我讲完了。对的，小孩子讲话就这么短，越短越好。然后他会怎么说呢？是我对你才会这样，我出去外头绝对不会这样。你就安心一半了，他至少外头不出这种钱，对不对？不过无论如何，你对我也要练习，要和颜悦色啊。会了，下一次我会尽量的。他就进步了。一念明的时候，他一样的产生了一个善业，一样产生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在这一篇里头，一开始开头啊，他讲说，乃至是如是存大苦集聚集，就是你所有的苦，其实都是从因缘所生法那个地方来的，其实乐也是从因缘所生法那个地方来的，慈悲其实也是因缘所生法那个地方来的。我一念升起，我们就起慈悲心；我一念升起恨，我们就起了憎恨心，然后往下，这十二因缘就一直滚下去。你看嘛，这个你只要在路上走，这个路上走，台北市还有很多红砖道，它底下总是空的，它有些陷阱，像这个下一阵雨就不下了的，你一踩下地，它唰，然后很脏的水就把你的这个衣服哈、裤子或者裙子，把你弄了一堆那个脏的水在那上头， 你又怕不晓得那里面有多少细菌，你越来越不舒服，然后你一路走一路骂，是不是？我请问骂完了以后那个地方会不会变好？没有。你骂的时间骂完了有没有去做一点建设性的？你骂完了又回家，回家就洗，洗完了还在骂。可是有一个人不是啊，有一个人他不是无名，他被弄完了又洗完了以后不行，这应该尽一份本分，写一封信去给台北市的马市长，告诉他你那个红砖道要换哈，就爱卡帕边换这里啊，应该把它啊，没有换之前有些东西要该修的应该先把它修一下，写一封信给他。这件事情它是建设性的，它不是从无名那里开始的，它是从名那个地方开始的，它是从智慧那个地方开始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基本的改变之间，正念与邪念之间，其实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无明一定会产生苦啊，老病死都是从这里来的。我们常看到有这样子的无明啊，在宗教的学习上这个无明真多啊，有的人会这样，他说我家里现在供了一尊观世音菩萨，我说那很好啊，可是听说今年观世音菩萨要供的一定要向南才可以，老师，可是我的向西耶。我说是哪一本经上面写的说今年观世音菩萨的向要向南，那向北的或向东的观世音菩萨都不慈悲了，是不是？他说也不是，说这样不吉利。我那你家里那个桌子就向西了，不是？那你就供着向西不是很好吗？他说可是我很不放心呢、啊、我说我认为你那是不知道不知惜福。他说为什么不知惜福？观世音菩萨不向西，要不然向哪里？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圣的菩萨当然向西，将来才带着你往西，要不然呢把你带到往北去啊。因为他自己想一想都在笑，然后问我老师没有关系吧。我说你难道还要我写打保票吗？这东西叫无明。你知道有的人有多无明吗？家里啊，这里贴一张，那里贴一张啊，那这里挂一个符，那里挂一个符。我请问，在我看来这不是明的，我认为那是无明的。有些人更有趣的，他说我家里、啊、这边需要一个佛像，那边也需要一个佛像，这边也可以是个佛像，另外一边也需要一个佛像，四边都有佛像，不管他怎么转、通通都对。我说那他为了那四个佛像四边都很平安，可是四个佛像啊，有一天呢、啊，下着大雨啊，屋顶上他家从摔下来哈、啊，就把一尊佛像哈、啊、给弄湿了，弄脏了。你知道那一天，他打电话找郑老师，他怎么告诉我呢？那老师，我的佛像被雨淋到了，怎么办？我说你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雨淋湿了怎么办吗？他说我不知道。我说你到底几岁啊？如果湿了很简单，就把它擦干了不就好了吗？无名啊。其实他问我用什么擦才可以，是要用金漆还是用卫生纸漆？卫生纸把它拿漆佛祖的面敢可以？这个都太糊涂了。郑老师就是有这么多机会去听到这么多你听起来啼笑皆非的事情，他很认真的打电话问我怎么办呢？我说奇怪了。所以我给各位讲，无名的事情经常 会出现，就是要留意，不要着相，不要以为我有很多佛像就平安，不要以为我有贴了四边都有佛像就才叫有福报，不是，佛从心中做，不是从墙上贴，从墙上贴有什么用？我还跟你讲，我还看到有一个家，过年人家不是流行过年快到了，春不是通通把它这个贴倒过来叫春到了吗？他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好几个大的佛，都把它贴倒了，都把它贴倒过来啊，他佛也都到了。这些人这些脑子这样子的一个行为，其实都不是啊，真正是增长智慧的做法。我们要留意这种事情的。人受到引诱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个行为，无明就原形，六根根的抓上去，喜怒哀乐生死的事情就上去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十二因缘就是从这里来的。你看，这个情人啊，谈恋爱啊，在学校里的学生谈恋爱很多，这老师当然也谈过恋爱了。不过呢，年轻的这些学生呢，常常都会啊，这个现在很公开的话题可以谈，说谈感情的问题。不过如果到学校找老师辅导室谈有关感情问题的时候，现在还是学校第一位最多的。这些人呢，你去看真的好玩。你看他一眼看过去，他一眼看过来，他喜欢他的时候心肝没人家的，他喜欢他的也是心肝没人家的，那个时候这两个人就已经有一个心了，有一个心了。这个心前面那个东西是有名还是无名呢？我们就不知道。无量劫以来这两个人就埋下了一个，他看他就会喜欢，他看他也会喜欢，但是什么个喜欢法我们也不晓得啊。哎，无明就原形，形就原事，接下去很多的事在那里，然后对对方彼此的要求好一点的时候就开始要求，互相约束，你要对我怎么样，我要对你怎么样，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，就从这个地方来，然后吵一吵以后回去家里都睡不着觉，受就来了，反正就是这么一件事情。最后他们结婚了，也想有了爱，也有了有，然后也有了生，也有了死，有了忧悲苦恼的事情都有。所以所有是这个世界里头是一个缘生法的问题，所以缘所产生的。但是问题是那个缘刚开始投入那件事情是投入的是无明或者是智慧，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做什么事情佛没有做，却没有决定告诉你说你可以结婚或不可以结婚，没有告诉你，没有告诉你不可以做生意，没有告诉你你一定要怎么做。但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佛一直提醒你，你必须明明白白了了分明看清楚，而不是来自于无明。人家都说最近啊，这个股票可以投资了，你什么也不知道，砰跌进去了，你无名跌进去了，也许也真的赚了一点钱，也不一定，这算你后高温，对不对？可是你通通都不晓得，通通都晓得了以后，你是不是很明白呢？我听我的朋友告诉我说，你把它研究得很清楚以后，你就不敢买了，不敢买了也就不会买了，而且等到你想要买的时候也就没有机会买了。所以说有时候是办清楚办不清楚的时候才会买得下去。我的朋友告诉我说，我现在很久都没有买了，不敢买了。我说为什么不敢买？他说从来没有明白过的一天，我现在不买了。你看在同这一则里头，在杂音颂里头，你谈到什么是正念。你看我们在金刚经里头以前曾经真的讲过啊，我们谈过就是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可是这里有一段 这一段话呢，同这一段也讲，他说过去式啊，若有若无，过去式是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一个另外一个说法是我当啊，那我这个我当来世为何？我自己的来世到底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有时候把一件事情看在一个过去、过去心、过去式里头，那个东西那一个部分来看，我们叫做前记。我们可以看后来，那是后记，所以啊，这个讲三记嘛，就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嘛，叫三记嘛。前记、后记之间，如果我们掌握在后记，我们是边界；我们掌握到前记，我们也是边界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他既不是在前记，也不着后记啊。人只有在不掉在前记或者是后记，不是为以过去所干扰，也不是为未来的事情把我们捆住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才不会被什么，被我见啊、人见，也就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把我们给绑住。有这四相绑住，就会无明，就会产生无明，无明也就跟着就会来。可是你再看看，他说，如果你认为命即是身的话，你现在生存这个命就是你的身体，人的全部的存在就是这个身体，或者是人的存在并不是这个身体，还有一个永恒存在的。他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这两个的话，不是现在长就现在断里头，你不可以现在长或现在断里头，断就是断灭，长就是你认为有一个恒长的东西存在，不可以。这个部分是一个我们在谈正念的时候是最重要的问题，我们用白话把它给各位讲得更清楚一点来了解这个东西。你我学佛，尤其是没有学佛的人，总是问你一个问题，他说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们人活着真的有一个将来死了以后还存在吗？那就是他所谓的啊，命意生意的问题。命是一个，生是一个，生死了以后有一个命存在，恒常的东西存在，我的命永远存在的，我是不是这样？或者是啊，那么生跟命是一个啊，生即是命，如果是这样，我的身体死的时候，我的命也没有了，人生到死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也有人这么说。但佛告诉我们，你不可以掉在这两个。如果你认为死了以后就一个恒长的命在那里，你掉在长里头，恒长的长里头，掉在恒长里头会变成什么呢？就是你做好的做坏的，反正那个命永远存在。如果生即是命的话，那有什么好做好做坏呢？反正生没有了，命也没有了，命没有了，生也没有了，就变成这样。是你要注意，他不是这样说的。他说这里面有一个空性在，空但却是性，叫空性在，是这么说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所做的命结束的时候，生结束的时候，果报是随着你的命而在的，并不是没有，是随着他的，并不是说那个东西跟这个没有关系。所以他称，你要认识这件事情谓之中道，你能看到这件事情就看到生命的那个中，不是中间的中哦，那个中就是生命的最持平的真实现象，叫做中。所以中，我们讲中论就是真实之论，叫中论。中庸的那个中也是真实的中的意思，不是走在中间的中，常常走在中间是一个不三也不是四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不是把它加起来除二的东西。所以中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的，那就叫做中论，那也就是我们的中庸之道，就是这个中，是看得真真实实的东西。那你看到什么真实？我以前给各位提过，说人生如戏，你真的演了一出戏，可是你有一个命， 你演这出戏演完了以后，你下来以后，虽然不是那个主角，但是你还是等着人家。哎，我都要演了后，好吧？那个国报还随身，对不对？并不是跟戏台子那个戏文，那只是那个你可以看清楚说，它只是一场戏而已，是不是？你下来的时候你带不下来的。可是有个问题是，你下来了以后，你可能还是我演那场戏的动机怎么样？我演那场戏演的是不是认真？我演的是不是得到很多人的赞美赞叹？是不是在这个地方？我演的时候是不是啊？这个使这个主角完全的发挥了他这个性格，变成了你的演技的问题。演技不好，你自己责备你自己，那个东西还是谁在那个地方？好，人生如果如戏的话，这个世间法所看的这个躯体，其实就是我们穿的戏袍，它是一个戏，我们在这里演，我们演完了就下去，这里面的东西我们一个也带不走，学历带不走，冬天漂亮的衣服带不走，皮肤肌肤带不走，身体带不走，身高带不走，用不着太瘦身的啦，反正到会最后你也带不走，说真的，你只要健康行动方便倒是最重要，也用不着什么去拉皮或者是隆鼻的啦，是不是？那些东西都带不走，但是觉得你老这一件事情看不开，那个才业随身，是这个问题。问题也不在于你赚多少钱，你的地位如何，问题是我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的心是什么，我的精神是什么，是那个业那个事在随身，这是这一段经里头他告诉我们的。可是这几天我又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我在网络上把它玩一玩以后，常常在网络上查资料以后，哎，我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，未来不是大家都要生在网，大家都要生活在网络吗？未来呢，我想我们一定有机会可以看得到了，越来越会生活在网络上啊。好，那个网络是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世界一样？哦，我们都在网络上了。那好，网络是我吗？网络上的那个符号是我吗？不，不能够讲说它不是，它是从我这个地方发出去的。我向他订的一个商品，我还是收得到的，我还是付钱的，可是网络上毕竟不是我。那你就知道人的生活，佛家告诉我们，你是生活在一个多层空间里头，不要只是以为只有人是只一直看着现在目前生活的这一段，什么事情都不容易看得开。你开始看到它是一个多层的时候，你就比较容易看得开了。你发现哦，对，我来就是要带着这样子的小孩子来，就是要跟这个伴侣跟他一起生活，我必须要学会妥协，我必须要学会彼此之间互相的包容。然后这出戏演完了，也就是这个剧本把它扮演过了，然后我毕竟还是扮演那个剧本的人，可是我扮演得很好，我的演技越来越高，我以后有可能不再扮演了，我已经不必演戏了，我转行了，那转行了叫解脱，你不演这个戏了，你到极乐世界去好了。至于极乐世界去，你可不要把极乐世界以为你去的每个人都坐在莲台上，老实讲，如果到极乐世界去每一个人都坐在那个莲台上，每一个人都变成金黄色也不能动，你会去吗？那就是你把西方极乐世界刻板化了，才变成那个样子。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你的这颗心真的开了，欢喜了，而且是你那个在这里演戏的那个你到那个地方，你在那个地方生活，你那个地方的生活比这里更多样化，因为它有更多样化更好，所以它需要你这里训练得很好才能去，否则你就去不了。所以有更多的包容，有更多的变化，有更多的回应，更少的敌意，那是极乐世界，才有柔软，才有八功德水，才有这些东西，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？ 所以你现在就要训练，训练在这个扰攘之中，你仍然还有几分喜悦，那你就已经开始订单，已经定了，对不对？好好念佛，你就差不多可以定了。哎，你在这个中间里头，你也是要工作，可是得失不要把它绑得太紧。哎，这个表示你现在已经开始在学这个东西了。你当然要好好去工作，好好的对自己的人生有所期许，但你也知道，到最后你必须拍拍手走开，那么你就懂得这里面那是怎么一回事的。舞台也要好好的在舞台里头表现，可是你也知道舞台毕竟是舞台了，所以这个一种基本的正念我们开始有了，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一个人生呢，我们就有一些很大的啊、一种改变。你会觉得啊，我生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已经不会被他拖住了，这才醒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升级了，这是一个精神世界的成长。这个精神成长且不要谈到那么远，我们应该今天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今天我没有任何内心里头的瓜葛，没有内心里头没有不能提升的地方，所以晚上做晚课的时候，四日已过如扫水雨哈，当前精进，你要注意啊，它道理就在这里，你每天都要反省一力，所做一做才可以啊。更重要的是自知不受后有，能够不知不受后有的时候，那你才不会拖泥带水啊。所以正念在佛学中，它是提供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我们过去谈的无常，它是一个正念，你要注意。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叫一定要看清楚无常。但是看无常，你也可以从无明来看无常，也可以从般若来看无常。无明来看无常，看完了以后，眉头一皱，这世界无常，才生没多久，几十年就老了。世间变化的这么快，我小的时候还是一个农业社会，现在弄得通通都去生光的世纪，太无常了。你再想想看，今天是朋友，明天彼此之间距离很远，无常了。今天把这件事情弄得这么好，明天出了意外，把事情就弄垮了，无常了。觉得哎，人生没有什么好。好好去努力，人生没有什么好好去珍惜的，那是无明，那是无明。那般若去看这件事情是什么？哎，真好，这人生有不断的变化，我短短的人生竟然看透了几千年还看不，要活几千年都可能看不到的东西，我通通看到了。有一部分我看不到的，你看他们通通到在那个什么 Discovery 里头告诉我了，原始人类的生活都已经告诉我了。我真高兴，这人生实在很丰富，我看到很多东西，我了解，但是我知道最后要结束的，我看这场电影看完了，我要回去的。那不一样，他会很认真的工作，他也知道去结缘，他也知道好好的珍惜这个变化之中的人生，这些人。但是也有一种人，他看到这么多的变化，他怕变化，他就去结果做些物件，怕有一天没有了。他还没有死，就去把坟要地都已经买好了，还没有这个怎么样，连墓碑都已经写好了，那未免太消极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总是有人给你刻墓碑的了。这些事情到最后总是有个地方可以让你葬身的，那个死无葬身之地是骗人的啦，一定有，哪有死无葬身之地？是不是？你把它丢在海里头，海更大。对不对？本来以为他没有地方去的，结果他更大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，我们佛光山的那个对联里头，上面写的是啊，这个法水啊，长流五大洲啊，你想想看，那更好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就无常，要认清楚，那是正念，四圣地是正念，苦集灭道是正念，四圣地是正念，苦是由集而来的， 你一定是集了很多的无云苦才会这么多，一定做错了很多错误的反应，今天才会这一场这个摊子才会变这么大。有一个年轻人他跟我讲，他说我今天这个事业做到这里，我现在好惨了，这个事业做不好欠人家钱，所以我现在想收起来，可收起来不晓得以后怎么办，他欠了人家不少钱。我跟他说，我说如果这一夜之间就欠人家不少钱，我还算敬佩，那就表示你只错一次就输这么多了。可是不是，你太长的时间才输了这么多钱，那表示佛陀观世音菩萨对你很慈悲，他已经不断跟你讲，你已经产生一点红字出来了，你负数已经开始出来了，可是你还继续让它累积，那就是急急了很多的错误才今天产生这个结果。你去看婚姻坏掉是急了很多错误来的，身体坏掉也是急了很多错误来的，很多的错误不见得是你自己急的，别人也会帮你急，你每天吃的很多农药也是别人帮你急的啊，你每天呼吸的空气里头哈、啊，这个是什么带微星是不是？很多的时候啊，那你慢慢吃进去啊，那在身体里头它排不掉，它慢慢也会跟你急。我只是举例这么讲，越错误的习惯越积越多，我们生活中啊，这个错误的一些行为越来越多，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恶果出来。所以果报就是这样形成的嘛，所以苦是由己而来的，可是呢要灭这个苦一定要有道，所以八正道里头的正念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其中的一道啊，就是一定要注意的。那你看看五蕴颂里头他告诉你，五蕴其实五蕴是什么？五蕴皆虚而不实，你要认清楚这件事情。可是很多人就会问了、啊：五蕴怎么会虚而不实呢？明明你讲话我听得到，你坐在那里我看得到，我们鼓掌你高兴，没？公司里得宣布，个人一个人加发五个月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怎么会五蕴会虚而不实呢？他的意思是说，它只不过是一个过程，可是有一天你带不走。真正的实的东西是什么？是你的事所带去的那些东西，真正最后面的那个实是空性的，那才叫实性，那才是实性，连事都不能算是实性。那我们看看四念，其实也四念处，它其实也是讲的，也是正念。你看有四种念，你看哪四念呢？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呢无常，观法无我。各位都记得四念处你已经很清楚了，可是有四个东西，我们在339这里呢就有一段啊、哦，是佛呢讲的说有四时哈、哦，那么这个知义众生哈、哦，有四种食物哈、哦，那么他要知义众生的。这四种食物知义众生是哪四时哈、啊、可以知义众生呢啊？那么这个他讲的呢是讲初薄时啊、细处时、意识时、四时，一共四种啊。注意我们把它解释一下，四种食物是啊真正能够知义众生的有四种。第一个是初薄，初薄时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你用手去抓来吃的那些食物就叫初薄食，那就是薄食。那么在细处食呢，你吃起来你感觉的这个品质很好，那个是处。今天温度很冷，你出去冷得发抖要多穿一件衣服，那是处。你到了外头去空气很坏，刺着你的鼻子你感觉不舒服，那是处。所以你周边会影响你触的东西，可以触觉到的这些味，就是你五蕴所能触觉到的啊，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个所能接触的东西都叫做这个细处时。初 而这个薄食呢是为了维持生命的，那个细促食呢是你的感受的东西，是你的感觉的那一类的东西，那叫细促食。意思食是什么东西呢？是我内心里头所想的，我有期望，我觉得很充实，我觉得我很有自信，我很快乐，我觉得我受到人家尊重，我也尊重别人，我爱别人，别人也爱我，内心里觉得安全感，那个东西都叫的意思食。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叫事实，那个事实是什么？是你感觉不到的，它潜在你内心里头，它不断的从你脑子里头想出东西出来，不管是好点子坏点子，它不断的出来，就潜意识里头阿赖也是里头一熟识的那些东西，那个东西是事实，它不断的出来。其实有四种东西滋益我们的生命，就这四种。可是佛对这四种却也是产生试炼。你看啊，那个初薄时他怎么说呢？他举了一个例子啊，他说当我们薄时的时候，他说你有没有看过，他说佛讲了一个故事这么讲，他说有一对夫妻呢，他在野地里头哈，他走很远很上面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到最后他带着一个小孩子，两个夫妻走出来，他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小孩子，这个小孩子如果我们把他杀了，两个人吃小孩子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活命。结果这夫妻两个人就边哭着就把小孩子杀了，也把小孩子的肉吃了，他很伤心的咽下这些肉，他也很难过的咽下这些肉，他存活了。佛就问弟子，你认为他们是为了说这个东西好吃才这样吃吗？他不是。你认为佛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？这一对父母为什么要吃这样呢？他说为了要活命。他说对了，你平常滋益你的身体的这些东西，其实都有如你自己的子女。你懂吗？你要爱惜他，你吃这些东西，你都要，他也都是生命，你要爱惜。你不能够糟蹋，你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在使用它。他用的佛陀是用一个非常强烈的东西来跟你对比，让你去显发这件事情。别以为那个东西就是你就可以吃的，所有的众生的肉就是这样子来，你这样吃的。他是告诉你，他没有告诉你，你在这里讲说你绝对不能。在有些经典里都有提到不食众生肉，可是阿含里头没有提这个问题，因为他对着很多村民，对着弟子，对着村民讲，很多村民他只告诉你，你吃的你要自己要这样个反省才可以，有很多的生命在成全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再来想想看，像这么冷的天气，你所穿的你所用的是多少众生成全你的，你所用的药物又是多少众生的生命成全你的，一种药物出来要用多少生命来实验，然后你才用它的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感恩，要感恩众生成全我们的，这是第一个在这个地方。然后但是你也要注意，这个身体本身其实并不是那么清净的，所以观身不净，你要注意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是一切的众生给你的，它并不是本身清净的。你再看细促食这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呢？佛呢他就举一个例子，也很强烈给你去做对比。他说如果有一头牛，我们把它的皮给扒掉，然后你看看这头牛，它躲入水里头，水会刺激它，水里头的动物会咬它，它如果出来走到丛林里头去，丛林的那些东西呢会刮破，它没有皮保护它自己，它就会刮得很难过。它在空间，很多的蚊虫飞蝇会吃它，所以它会受不了， 所以你要注意啊，你我我们都有一个细处，是衣服是你的支具，别人给你的保护都是细处，别人给你的一点安慰也都细处，没有这些安慰你都很难过的，别人给你的一些尊崇，这些东西你都要感觉到，这东西并不是平白自己来的。所以我们继续要做这些积聚资具，可是我们也知道用这些东西的，知道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呢会觉得全身不舒服的，感受会很不好的，所以没有这些东西受是没有办法受，所以观受，观受是什么？是苦啊。那提到第三个呢，讲到意思时这个问题，意思就是心的问题呀。他怎么讲呢？你心里头你要知道哪一个